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在约书亚记六章一到二十七节。约书亚记六章第一节，耶利哥的城门因以色列人就关得严谨，无人出入。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看哪，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你们一切的兵丁要围绕这城，一日围绕一次，六日都要这样行。七个祭司要拿七个羊角走在约柜前，到第七日你们要绕城七次，祭司也要吹角，他们吹的角声拖长，你们听见角声，众百姓要大声呼喊，城墙就必塌陷，个人都要往前直上。嫩的儿子约书亚招了祭司来，吩咐他们说，你们抬起约柜来，要有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角走在耶和华的约柜前。又对百姓说，你们前去绕城，带兵器的要走在耶和华的约柜前。第八节，约书亚对百姓说完了话，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角走在耶和华面前吹角，耶和华的约柜在他们后面跟随，带兵器的走在吹角的祭司前面，后队随着约柜行，祭司一面走一面吹。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不可呼喊，不可出声，连一句话也不可出你们的口，等到我吩咐你们呼喊的日子，那时才可以呼喊。这样他使耶和华的约柜绕城，把城绕了一次，众人回到营里，就在营里住宿。十二节，约书亚清早起来，祭司又抬起耶和华的约柜，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时常行走吹角，带兵器的在他们前面走，后队随着耶和华的约柜行，祭司一面走一面吹。第二日众人把城绕了一次，就回营里去，六日都是这样行。十五节，第七日清早黎明的时候，他们起来照样绕城七次，唯独这日把城绕了七次。到了第七次祭司吹角的时候，约书亚吩咐百姓说，呼喊吧，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城交给你们了，这城和其中所有的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毁灭，只有妓女喇合与他家中所有的可以存活，因为他隐藏了我们所打发的使者。至于你们，务要谨慎，不可取那当灭的物，恐怕你们取了那当灭的物，就连累以色列的全营，使全营受咒诅。唯有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都要归耶和华为圣，必入耶和华的库中。于是百姓呼喊，祭司也吹角，百姓听见角声便大声呼喊，城墙就塌陷，百姓便上去进城，个人往前直上，将城夺取，又将城中所有的不拘男女老少牛羊和驴都用刀杀尽。二十二节，约书亚吩咐窥探地的两个人说，你们进那妓女的家，照着你们向她所起的事，将那女人和她所有的都从那里带出来。当探子的两个少年人就进去，将喇合与他的父母弟兄和他所有的并他一切的亲眷都带出来，安置在以色列的营外。众人就用火将城和其中所有的焚烧了，唯有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都放在耶和华殿的库中。约书亚却把妓女喇合与他父家并他所有的都救活了，因为他隐藏了约书亚所打发窥探耶利哥的使者。 他就住在以色列中，直到今日。26节，当时约书亚叫众人起誓说，有兴起重修这耶利哥城的人，当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他立根基的时候必丧长子，安门的时候必丧幼子。耶和华与约书亚同在，约书亚的声音传扬遍地。读经到此，感谢神。
弟兄姐妹平安。简单复习一下约书亚记前面五章的内容。约书亚记我只是讲了从第三章一直到第五章，35章，第一章和第二章我没有讲，不过我在这里简单的讲一下。第一章讲到摩西死后，上帝的话就临到约书亚，叫他起来带以色列百姓过约旦河，进入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那以色列他们在旷野漂流40年，多次的埋怨摩西，反叛神，不听摩西的话，甚至在一些场合要用石头打死摩西、加勒和约书亚。所以现在摩西死了，只剩下约书亚一个人，要带领着200多万的顽梗悖逆的以色列人，坦白说是谈何容易。你说约书亚会惧怕吗？那如果是你，会不会惧怕要带领这群顽梗的百姓？那肯定的，约书亚会惧怕。所以在第一章，上帝对约书亚4次说到，你当刚强壮胆，当刚强大大的壮胆，来鼓励他。也只有上帝亲自眷顾他，当他领受上帝这样的应许之后，他才敢勇敢地吩咐一些人在3天之内预备过约旦河。那在还没有过约旦河之前，在第二章约书亚就差派了两个探子进去耶利哥窥探里面的情况。所以在第二章提到耶利哥曾有一个妓女叫拉合，她保护掩护了这两个以色列的探子。她听闻到以色列的上帝是多么的伟大，是怎么样的来带领以色列他们过红海、过约旦河，所以他知道上帝已经把耶利哥城交给以色列人，因此他也特别要求这两个探子，当以色列人攻进耶利哥的时候，要求保护他和拯救他家族的人。那然后在第3、第4章就提到以色列人因为相信上帝的同在，在上帝大能的手帮助下，他们走干地过约旦河。在过约旦河的时候，他们在约旦河中取了12块石头，在祭甲做一个纪念碑，让以色列的后代子孙都可以知道神施恩的手眷顾他们，引导他们平安的走干地过约旦河。那以色列人过红海和约旦河是他们历史中非常重要的两件事情，可以说让两代的以色列人他们都体会上帝是真实存在的。也可以说信仰不只是父母的宗教，更是后代子孙他们自己去必须去经历的，亲身经历上帝的真实存在。妈妈、爸爸或者爷爷奶奶只是用嘴巴说，或者带孩子去教会参加主日学，孩子小的时候可能会听，但是长大后可能就不管用了。因此教会不能只是有年长者没有小孩子，或者只有老人家和小孩子，我们中间去了一段的人就不行。我们教会还需要有少年人、青年人、青壮年人、成年人，各年龄阶层的人都很重要。那感谢神，今天是家庭主日，我们看到很多不只是我们当中有爷爷奶奶的，我们当中也有阿姨、叔叔，那么也有个这些青壮年人的家庭，孩子小，他们可以从小就在教会看到不只是爸爸妈妈怎么讲，还有教会里面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他们是怎么样的敬拜神，怎么样的真心的爱主、侍奉主。他们从小看到眼里，在这样的属灵环境里面，他们自己去经历、去体验神是不是真的，那么他们在这样的成长当中，信仰才会坚固，在主里能够坚定的成长。那第一代的基督徒，很多时候我们是说拜拜， 或者是从这个传统的宗教，然后听到了福音，信了耶稣，然后亲身经历到脱离黑暗偶像迷信的捆绑，进入光明，或者在人生某一个阶段困难的当中，经历到上帝的爱，大能的帮助，体验到好像以色列人过红海那种经历，脱离罪的捆绑，领受到信主之后耶稣给我们的新生命，平安和喜乐。这是我们第一代基督徒有这样的一个体会，在我们当中第一代的基督徒是不是这样呢？那么只是我们的儿女第二代或者第三代的基督徒，他们没有在其他宗教信仰里面成长，没有这方面的经历，他们自小就在基督徒家庭长大，他们不晓得拜偶像求告神明是怎么回事，那为什么一个人会从其他宗教信仰转变成为基督徒，他们可能没有经历到，他们不明白，那这是需要他们自己去慢慢在家庭里面去经历到神的真实。那以色列人他们过红海和约旦河，你说这是以色列人的事情，那今天你的信仰是不是也有类似过红海和约旦河的这种体验？那我们有没有经历到上帝为你成就一些看起来不可能的任务？就好像在十年前我们没有自己聚会的地方，我们就用家里一堂聚会，当时建堂基金只有几万块，买地方做聚会所，那有人介绍我们在这个地方，当时这里所有的单位都是空的，有七间连接在一起，七个单位也要好几百万，看起来真的是不可能的事情。那感谢神，经过祷告，就凭着信心也和弟兄姐妹长着和弟兄姐妹一起分享，最后就决定下来一起寻求神的带领，鼓励弟兄姐妹一起同心奉献。那感谢神，我们正式经历到神圣的所帮助我们，在短短的几个月我们可以筹到100多万，就单单在一个一周年纪念的主日，我们可以奉献达到33万，那这是很令人兴奋的。然后后来我们就借着这些钱加上贷款作为首期的费用，我们就买到了这个地方，也拿到了钥匙，可以开始装修。那我们也经历到在装修期间我们因为要所有的厕所要集合在一个地方，这样的一个装修设计图也在申请拖延了好几个月，叫我们学习耐心等候神，最后还是批准了。那这是当时弟兄姐妹所经历到的，感受到神是真的很奇妙。当然孩子小，他们可能没有办法经历，或者刚这几年才来教会的弟兄姐妹没有办法经历。那我们生在这个时代，我们没有亲眼看到红海分开，我们也没有亲自用脚走干地过约旦河，但是我相信现代有现代的一个方式，那我们一样可以体会到上帝是真实。那现在我们在乌兰建堂，我们还需要100多万的贷款装修，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再一次去经历到神的恩典？那你说怎么去经历呢？你有奉献你就可以经历，你没有奉献就不用说了。那这是需要弟兄姐妹一起同心去经历，去体验上帝的带领。那我们尽上本分去奉献，就会看到神行奇妙的事情。就像以色列人他们照着神的吩咐去过红海，就看到红海的时候分开，既是凭着信心向前走，当他们脚到了约旦河，河水就在亚当城停住，以色列人就可以走干地过约旦河。那第五章记载他们过了约旦河之后，以色列人他们没有立刻趁着迦南人他们士气低落，作战的胆气也消失的时候，以色列人就乘胜追击，没有，他们先行各里，而且在迦南的平原守逾越节。就在那个晚上，约书亚靠近耶利哥城的时候，看到一个有手里拔出来的刀的这样的一个人，一个战士，他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那约书亚把领导权交出来，那这是我们上一次所提的。那今天第六章我们就看到说，以色列人他们怎么样在这个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带领之下，他们攻破坚固的耶利哥城。不过在解释这段经文之前，我们先处理一个问题。以色列他们吹号角大声呼喊，可以整 整垮这个耶利哥城倒塌吗？究竟这是真的是历史事实吗？那耶利哥城倒塌是以色列人和基督教基督徒家喻户晓的故事，因为耶利哥城守护着迦南的门户，城墙坚固，是当时迦南地的强大的堡垒。以色列人虽然他们有两三百万，但是坦白说都是乌合之众，他们没有武器配备，没有任何的技术来攻城，怎么能够攻破耶利哥呢？不过根据圣经记载，上帝就是这样的教导以色列人，祭司抬着约柜每天绕城一次，祭司走在约柜前面吹号角，带兵器的军队就在吹角的 七个祭司面前，然后百姓就跟着约柜走，就这样一天绕城一次，总共六天，到了第七天绕七次，然后七个祭司吹号角脱脚声，那么然后他们齐声大喊，城墙就倒塌，然后以色列人就勇往直上攻进耶利哥城。那上帝就是这样告诉他们，以色列人就照着去做，果然不费一兵一卒，他们就轻松拿下耶利哥城。那这座在迦南人看来是一个坚固的堡垒，就这样莫名其妙的倒塌了，成为第一座被以色列人击垮的城市。那这样的一个好像令人匪夷所思的这样的一个战役，很多学者或者一些不相信神的人质疑圣经的可靠性，究竟这个圣经故事到底是神话还是历史事实？所以我们需要看一下耶利哥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地方啊。如果我们知道圣经地图，我们知道死海和约旦河就是在以色列和约旦的中间，那耶利哥就在约旦河的西岸，那在南边下去五英里就是到了死海，然后再往下去大概14英里就是耶路撒冷。那耶利哥是最古老的城市，可以说啊世界最低的一个城市。耶利哥握守着迦南的门户，是一座易守难攻的一个城市。耶利哥的历史非常悠久，考古学家在耶利哥城做很多挖掘的工作，至少有25个不同时期的遗迹，因为历史悠久，所以在不同的时代会有不同的状况。考古学家在城墙挖掘到一些不同的城墙的遗迹，至少有两个例子。第一，在1907年到1909年，德国的恩斯特·塞林教授，他发掘耶利哥城，他挖到有里外两面的城墙，相隔10到12尺，内墙单单内墙就有12尺厚，外墙有6尺厚，高大概25到30尺高。那这是1907年挖掘的。然后在1952年到1958年，英国的这个加斯唐教授和凯里扬，他们率领一支考古队，也继续的挖掘耶利哥城，就发现外围的这个护土的城墙有许多的砖头，数量很多，然后意思说足够可以形成内外两层。那最重要是发现这些砖头的位，这些砖头的位置是在城墙的外面，说明什么呢？就是耶利哥城是倒塌的，不是攻进去的，因为它是倒在城墙的外面。所以围攻耶利哥城这场战争是以色列人的一场战争，是十分重要。如果他们打胜了，以色列人士气就会有很大的鼓舞和提升的作用。如果在第一场战争就失败，他们的士气就会低迷，甚至消沉，那接下来叫战争可能就很难打下去。所以可以说这是一场很重要的战争。那同时我们也说耶利哥城是进入迦南地的主要的通道，好像一个门户，保守着通往西南面的这个耶路撒冷和通往西面的这个伯特利和爱城的两条道路，是当时军事和商业的重要据点，也是兵家的必争之地。所以在第一场战役当中，以色列人必须要打胜，如果打败的话， 整个士气一定很低落，就好像我们说兵败如山倒，就这样可能被击败，节节的排队，败退的话，那么后果就不堪设想。那我们回到圣经第六章第一节，就开始交代，当时耶利哥的人把城门关得很紧，所以第一节就说，耶利哥的城门因以色列人就关得严紧，无人出入。为什么呢？耶利哥人为什么把城关得严紧呢？因为他们看到以色列人竟然可以在约旦河水高涨两岸的时候，可以平安的走干地过约旦河，现在来到迦南地了，他们很惧怕以色列人，他们躲在城里面不敢出来与以色列人征战。他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的神大有能力，他们感到害怕，他们觉得自己不是以色列人的对手，只得把城门关闭，固守城池。那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以色列人有什么办法呢？要怎么样攻进去呢？坦白说一点办法也没有。那接下来经文就看到耶稣要怎么样带领一些人攻打耶利哥城的方式，让我们学习到基督徒要怎么样过得胜生活的一个重要法则。首先就是要绝对的信靠神，完全听从神的吩咐，不是依靠人的聪明智慧。神要他们用绕着城七天这样的走，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攻城，向他们学习一个很重要的属灵功课，就是听神的话。那圣经所启示我们的上帝是一个愿意对人说话的上帝。在旧约圣经中，我们看到上帝对亚伯兰说话，对摩西说话，对约书亚说话，然后接下来我们也可以从圣经里面看到上帝对撒母耳说话。那么在新约圣经里面，耶稣升天之后呢，也透过圣灵对腓力说话，对保罗说话，对彼得说话。所以上帝不单只是对使徒说话，其实上帝对历世历代的基督徒说话。上帝有时透过圣经，当你认真读圣经的时候，他启示他的话语给我们。当你这时候谦卑听到的时候，有一颗渴慕领受神道的时候，可能通过传道的信息对你说话。那有时神透过内心的平安，或者通过环境在我们心里面的引导，让我们明白他的心意。你说如果你没有听到神的声音，不代表神没有说话，是不是可能你的耳朵，属灵的耳朵，属灵的天线没有打开？就好像我们周围都充满许多无限的电波，当然我们看不到电波，我们看不到摸不到，但我们不能否认这些无线电波的存在。只要你打开收音机，调对那个频道，你就可以收到广播电台发射出来的这个节目。当我们有一个适合的这个收听器、接收器，我们就可以接收到这些信息。那上帝是一个不断愿意向我们说话的上帝，问题是我们有没有把属灵的耳朵打开，属灵的天线打开来接受上帝的话语。就在这时候听到的时候，你是愿意敞开你的心来领受神的道。那面对耶利哥人，他们躲在城里面不出来作战，上帝主动的亲自的对约书亚说，上帝告诉约书亚的内容主要两方面。第一，上帝告诉他，他们一定得胜，因为上帝已经把耶利哥城交在约书亚手中。那上帝清楚告诉约书亚说，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耶利哥有勇士哦，不要轻敌哦，不过上帝说我已经把他们交在你手中。然后第二，上帝告诉以色列人，通过约书亚告诉以色列人作战的方法，怎么样攻打耶利哥。那这是上帝亲自告诉约书亚攻占这座城，不是大云梯爬进去攻进城，也不是撞那个好像那个攻城的那种锤，一个很巨大的这个木桶或者那个桩固定在一个四轮的车上，然后用快速的巨大的力量冲那个城门或者那个城墙， 那上帝没有用叫以色列用这些方式来攻城，而是在第二节到第五节用一个看起来不可惜的方法，就是绕着城墙走的方式，不是走 一天就算了，是走六天，而第七天要走七次，在人看来好像不合理没有意义的事情。在古时候他们要攻城，除了我说刚才说搭那个云梯爬上去或者撞那个城墙啊，大概还有其他几个方式啊，好像派间谍混进去，花点钱想一些办法买通城里的人，然后找一个机会里外应和，然后打开城门，军队就可以长驱直入，这是可能其中一个方法。或者派兵围困整个城，使他们断绝这个粮食，他们就不得不投降。那第三可能找出城墙哪一些比较弱的地方，然后集合大军的力量攻这样的一个弱点，强行可以进入城里面。那站在约书亚的角度来看，如果上帝告诉他以上三个其中的一个方法，或者看起来好像比较实际，比较能够接受。不过上帝不是这样对他说，而是要他去绕城七天。这就是上帝的方法，不是人的方法，是超过人的想象。那以色列人用这种绕城的方式要攻进耶利哥城，在人看来是不合理不可能，愚不可及，是异想天开的。不过我们说约书亚就是选择放弃自己的想法，放弃自己的意见，相互在神面前，单单选择用上帝告诉他的方法去做。那这就是听神的话，信靠神。那在新约圣经里面就评价以色列人绕城的这样的一个行动，是我们信靠神的一个榜样。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三十节说，以色列人硬着性围绕耶利哥城七日，城墙就倒塌了。他们硬着性听神的话，围绕城墙就倒塌了。今天我们要做的一些事情，不是靠人的方法，不是靠我们的聪明智慧，就像圣经撒加利亚书四章六节记载，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很多时候我们都是靠势力靠才能，我们却好像没有靠神。那我们看第六节到第七节，约书亚听了上帝的话之后呢，他就召了祭司来，完全按照神的吩咐给他们做出一些部署，就是带兵器的战士走到最前面，然后七个拿着羊角的祭司跟坐后面，然后还有几个祭司抬着月柜，最后就是百姓的队伍。那耶稣也完全是照着神的方法，神所吩咐的去做，没有加添自己的一些意见，增加或者减少一点。那当耶稣也听了上帝的话，然后耶稣也告诉这些百姓，百姓有什么反应吗？第八节这里说，耶稣也对百姓说完的话之后呢，百姓他们会不会觉得很不合理，在那边跟耶稣亚真的没有，我们就看到说祭司就这样去做了，所以他们就照做耶稣亚所吩咐的，无论是祭司或者拿兵器的士兵，整个全体以色列百姓他们都一起去执行，各就各位。然后他们不是采用军事的那种方式去攻击大云梯或者用什么这些撞城墙，而是用好像一种祭司的一种庆典方式，好像祭司在那边吹角，然后抬着月柜，百姓绕着城墙那边走，这样的一个方式能够攻墙吗？啊，这是好像完全不合乎人的理性。不过我们就看到说，以色列全体百姓他们照着神的吩咐，照着耶稣亚所说的话去做，没有人反抗，没有人提出抗议，也没有人说不遵行，可以说他们都顺服上帝的吩咐，一天熬成一次，拿兵器的走在七个祭司吹角的号角的祭司面前，然后就是抬着耶柜的祭司，然后百姓跟在后面，大家都保持安静，一句话也不说。你可以想象，这不是几个人呢、啊？ 整两百万的人。那城墙上面的那些士兵或者城墙上的一些人看了以色列人在下面绕这个城，开始他们感到很惊讶，这些以色列人在做什么？他们搞什么把戏？心理战术吗？他们绕了一圈之后呢，没有任何做什么，然后就回家去了。第二天来也是这样。那你想前面几天绕城，耶利哥人一定感到很纳闷，究竟以色列人府里卖什么药？其实耶利哥城的人本来就很害怕，把城门关得很紧，开始是担心提防他们。不过经过这几天，他们在那边绕着城墙，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他们可能在上面开始看，也觉得好笑或者议论纷纷，可能开始在嘲笑他们。那我们有没有从上面丢一些石头下来？我不知道，圣经没有记载。那如果你是耶利哥城的人，你会这样吗？你有什么反应？那我相信不只是耶利哥城的人感到莫名其妙，在下面绕行的这些每一天都做同一件事情的这些绕城的以色列百姓，不能够说话，安静的跟着约柜走，他们的感受会怎么样？心里怎么想？过了一天、两天、三天，一点动静都没有。那城墙有没有一些真的是裂的痕迹，还是什么掉了一些石头下来？也没有。就这样继续绕下去吗？每一天就这样，有什么作用呢？他们好像也觉得自己究竟在做什么。你想一下，如果你是一些人就这样跟着绕城，安静不说话，几天都这样，你的感受是怎么样？究竟耶稣有没有搞错？有没有听错？有什么理由这样的绕城？可能他们一面走，心里面一边在那边嘀嘀咕咕，或者在那边又不能说话，这样傻傻的跟着走，可能走到一半就掉坠死。那有没有这样的人呢？圣经没有记载，这只是我这样去想象。今天跟主走，走到一半就觉得没有意思，没有跟从主到底，就离开主的道路，有没有这样的人呢？那感谢神，百姓他们没有发出抱怨、存着怀疑的态度，他们继续保持这样安静，照着神的话语，只是每天绕成一圈。可以说他们是谦卑顺服神的话，认真去做。那在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都有耶利哥城等待我们去攻破。那些耶利哥是什么呢？可能是学校的功课作业，可能有些学科对你来说，好像数学对你来说好像高大坚固的城墙，你怎么越都越不过去，考试好像都很难及格。有的人耶利哥城好像工作上的难处，你怎么样努力去做都达不到老板的要求，你的业绩怎么样都达不到所设定的目标，你拜访顾客或者推销都无功而返，你的同事也不跟你合作。那有的人的耶利哥城是家庭中的人际关系，或许是夫妻热战冷战一段时间，还是没有办法解决冲突，达到共识，亲子之间、姻亲之间很多的冲突不愉快就卡在那边，好像没有能力去改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这些都是我们生命中的耶利哥城，这些外在的困难的环境常常跟我们里面那个坚固的营垒是有关系。那这个坚固的营垒是什么？就好像我们的自私、我们的骄傲、我们妒忌、怨恨、苦毒、贪婪、情欲、淫乱、惧怕等等，会拦阻我们得到上帝要给我们的这个丰盛的生命，使我们得不到上帝的祝福。好像当时这个耶利哥城高大坚固，城门紧闭，人们的心脚正紧闭着，充满许多的骄傲、败坏、罪恶，变得刚硬、顽梗，拒绝抵挡上帝，没有办法领受上帝的救恩。 就像刚才我们所读的情经文《哥林多后书》十章，特别二到五节那里，保罗既提到当时有人批评他凭血气行事，很可能因为保罗在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语气太重，所以他们就批评保罗不够温柔，凭血气行事。那也可能保罗在哥林多的时候是代职侍奉，一面支帐篷一面传道，他们可能就批评保罗这样的一个凭血气。那保罗就在这段圣经里面提醒他们不要这样的盲目批评他。那保罗如果要到他们当中，会不寻情面的责备他们，指出他们的错误。那保罗就在第四第五节说，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乃是在上帝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男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保罗说，虽然我们活在血肉的身体里面，但绝对不是属血气，而是以属灵气的征战。征战的兵器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就是借着祷告运用属灵的权柄和能力来攻破这个坚固的营垒。那这个看不见的坚固营垒是什么？就在第五节所说的，撒旦在人的心里面造成了各种的一种误解真理或者背逆神的一些错误的思想，抵挡顽固，抵挡神的事情。那保罗要说的是，他不是对付人攻击的人，而是撒旦在人心里面造成的这个坚固的营垒。那人心里充满很多的这个愤怒，抵挡神，不顺服的这些坚固的营垒，没有办法突破的话，就拦阻他来到上帝面前领受上帝的福气。那我们怎么能够胜过这些我们里面的一些坚固，一种一直被捆绑的东西呢？唯有就是祷告，让圣灵亲自感动，在人心里面工作，把人反抗神的心做回。那我们要怎么胜过生命中的耶利哥城？不是靠人的方法，乃是来到上帝面前。上帝愿意告诉我们怎么样来胜过，完全照着神的话去做。就像上帝要以色列百姓他们用饶城七天的方法来攻城，这里不只是叫他们听神的话，信靠神，而且学习另外一个属灵的功课，就是顺服和忍耐。那上帝要他们绕城七天，前面六天都不能说话，到了第七天的时候绕城七次，前面六次绕城还是一样静默，不能讲话，就像神说不可呼喊，不可出声，你一句话也不可出你的口。只有在第七天的最后绕一次，最后那一次听到约书亚的命令之后呢，他们才能够大声喊叫。这是他们要绝对顺服，在前面那六天这样的绕城要学习忍耐。那神要我们不说话，我们就必须忍耐顺服神。那神要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就放胆说话，大声喊叫。那这些都需要操练，就像一个诗班，刚才家庭团去献诗，那每个人都需要合作。在他们在练习诗歌的时候，我相信只要唱诗歌的人会指示他们，不出声的时候不要发出一点声音，要大声唱的时候要一起大声唱，什么时候凭着气不说话，什么时候大声唱，那大家都要顺服忍耐，才能够达到预期的果效。那顺服就是一种操练，就像我们每天祷告，每天读经，就跟绕城一样，表面上看起来好像读经好像就是这样嘛，祷告就好像是这样，好像有时甚至你祷告好像困难是摆在眼前，或者甚至你来崇拜，每个礼拜崇拜又怎么样，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果效，其实不然，这是圣化你的生命。就好像祷告看起来好像问题还没有解决，你产生一些怀疑，不过如果一个有信心的人，就是因为祷告他坚固他的信心，他继续仰望神，虽然不一定能够体会说为什么神没有解决困难，不过他能够学习顺服，这就是从祷告里面学习到的。很多时候上帝的应许还没有应验的时候，可能我们信心受到考验。那其实以色列这场战争最大的战场 不是以色列人和迦南人的征战。这场征战的战场是上帝和以色列百姓的征战。真正的耶利哥城之战，整个关键不是城墙上面这些耶利哥人，而是以色列人心里面。上帝其实是希望击败以色列人，更胜过他希望击败迦南人。如果上帝要击败迦南很容易，用一句话就可以使耶利哥城倒塌，但是上帝却用这样的一个方法来训练，来教导以色列人学习忍耐顺服的功课。那我们看约书亚以色列人的反应是怎么呢？他们都是照着神的方式去做，而且坚持到底，结果我们看到后来耶利哥城真的倒塌了。那以色列人打了一场胜仗，不是以色列人打，是上帝替他们打的。他们只要照着上帝的话去做，他们只要顺服，看起来好像环境没有任何的改变，他们需要坚持到底，最后就会看到神的作为。同样的，你我在很多事情上，神有时也需要我们顺服忍耐到底，时间到神就显明出来。所以十六节后面我们就看到说，整个信心的果效显明出来了。所以他们第七天已经绕城六次，到了第七次就是最后一次的时候，约书亚做了最后的一个部署，吩咐他们说这一次祭司吹角的时候拉长，百姓要呼喊，因为神已经把耶利哥城交给他们了，然后也告诉他们说要保护妓女拉合和他家里面的人的性命，因为拉合曾经恩待以色列的两个探子，那是刚才所说的第二章。那么也告诉他们说，除了金子银子铜铁的这些器皿要留作献给神，分别为圣，归入神的库中，其余所有的一切都要毁灭，所有的人都要谨慎，不可以夺取当毁灭的物，不然的话就会连累全民。很清楚的交代会受到咒诅。当然后来我们就看到第七章，就是因为亚干他犯罪，所以亚干也自己也死了。然后我们就看到说，在以后的这些迦南的接下来的这些战争里面，不像耶利哥城完全把所有的人杀掉，而且财物这些全部都不可以当作战利品。然后这次不可以当作战利品，不过接下来战役他们都可以把它作为以色列他们的这个战利品。这是神的吩咐。之所以为什么杀灭这些全族的人，肯定神知道里面的这些耶利哥城的人他们那种败坏的生活会影响以色列百姓。然后从考古各方面也看到，当时耶利哥城的人他们那种败坏淫乱的生活，如果以色列百姓不把他们完全灭绝的话，那么恐怕以色列百姓他们也会被影响，会受感染。所以绕行的第七次，以色列就照着约书亚的大声呼喊，高30尺的这个城墙就应声倒塌，看起来这个很坚固的城墙就这样的。耶利哥人可能在想不到的时候就倒下来了。肯定的，耶利哥城倒塌，使到耶利哥人倒塌的绝对不是以色列人，是上帝奇妙的作为。那耶稣也就吩咐先前窥探耶利哥的那两个探子按照所约定的记号去拯救拉合一家，把他们拯救出来。当然整个城墙倒塌的时候，拉合那一家可能那边那一部分城墙没有受到任何的这个损坏，这是神保守拉合他全家这些都是因为拉合对上帝宝贵的信心。那我们就看到说，在这第六章里面，有些人就完全信靠上帝，照着上帝的话，他们完全顺服忍耐等候，这是以色列他们要学习的功课。那同样的，今天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也需要 知道我们在面对很多事情当中，我们也学习忍耐顺服等候的功课。接下来的家庭圣经，我们真的能够很好的领受神的话吗？我们真能够从这个家庭圣经里面灵性的做建立吗？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周刊里面有一份，叫我们每一天读一章的圣经，这也是讲员要跟我们分享的信息。我们只是七章圣经，算每一天读一章。那么那边有每一天不同的祷告事项，所以你一天祷告一个事项好了，就是圣经的事项。然后你也可以按照四种手册的这个祷告事项去祷告。我们没有太多的经文去读播，这是一个属灵的操练。如果你能够，我能够，整个教会弟兄姐妹，不只是我们参加营会的弟兄姐妹，是盼望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都能够尝试，就从祷告开始。我们不要说我们做些什么，我们安静在神面前，就像以色列百姓他们前面六天就是这样安静在神面前，相信神的带领。你是不是相信神呢？那我们就去一起去祷告。从今天开始一直到6月18号，刚好一个月，我们一起大家同心祷告，尝试一个月。不管你有参加圣经或者没有参加圣经，当然你参加圣经更应该祷告，好了，我们都能够看看上帝是不是在我们当中行奇妙的事情，复兴我们教会。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今天早上回到你面前来敬拜。那我们知道我们今天生命要建立，或者在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这些不好的事，在我们心中的一些不好的意念，一些固执的想法，成为一种抵挡神，似乎成为一种坚固的引力。我们实在需要你的话语提醒我们，不是靠我们自己怎么样的方式，凭我们自己的力量去得胜我们自己的这些坏习惯，乃是在你面前安静祷告，乃是在你面前认真的思想你的话语，就从我们自己与神的关系建立起，以致我们可以经历到你的真实，你的奇妙。就像以色列百姓耶稣啊，就完全的相信上帝的话告诉百姓，百姓也完全相信上帝告诉耶稣要所说的，全体以色列百姓都这样去行，他们真能真实能够经历到你奇妙的作为，攻破坚固的引领。主要求你一样的接受这段圣经提醒我们，我们个人与你关系，我们宣信堂在你面前应该怎么样来认真看待一些不好的事情，来胜过这些罪恶。主要就从我们祷告开始，我们何等盼望通过这次家庭圣经，不只是参加的弟兄姐妹，每一个弟兄姐妹接受祷告，实在能够体会到你是行奇妙事的神。求主恩待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